过去。
时间过得很快，下次就是最后一个在这边的早晨。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两三天的时间，让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朋友可以有在主里能够来到你面前退休的时间。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昨天有这么好的天气，给我们有很好的团契。那今天早晨我们是主日，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来敬拜你，就求神你保守我们底下这段的时间，当我们离散的时候，也保守每一个家庭路上的安全。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阿们。
今天是比较 tough， 是 mixed group， 有中国讲中文的，有讲英文的，比较困难。然后今天希望大家昨天晚上都睡得很好。那我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信息，就是为什么是牧羊人。因为正好我们刚刚过了圣诞节，那这是几年前呢，准备圣诞节的时候，我就在思考说，为什么神就说耶稣诞生的这个消息先传给牧羊人知道。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打开路加福音2:8-11，我们只要念这三四节。If your Bible is Luke chapter 2:8-11，那几位可能对其他年轻人训练听听中文都很好的。好，路加福音2:8-11，2:8-11是我们很熟悉，每一年圣诞节的时候都有这个 有这个节目，是牧羊人 的故事。我们一起念一次，来8-11，一起来。
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你们要看见。
就好了。对，8-11。所以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降生第一个告诉了这群牧羊人。因为我们要了解那个时候的牧羊人的社会地位是非常的低，一般的牧羊人呢不能做见证的，他做见证法庭没有功效的。所以如果耶稣诞生这个应该告诉不是牧羊人，因为你说给牧羊人听，牧羊人跑去跟人家讲，别人不会相信。所以我们要想想为什么是给牧羊人，并且我们知道这个是就是新约跟旧约，一进入新约刚刚开始的时候，那我们知道旧约跟新约中间隔了有大概400年的时间，圣经叫做两约的期间，就是400年神没有跟人说过什么话，就第一次跟人一群人说话，就是在跟着牧羊人，就借着这个天使，就为什么要把这么重要的消息告诉给牧羊人。然后呢，我们想今天我想跟大家想一想，就是说至少从我们从新约看到哈，耶稣的门徒没有一个是牧羊人，耶稣自己也不是牧羊人，耶稣是牧匠。可是为什么第一个耶稣诞生的要告诉牧羊人，那我们新约就看不到，我们就要到旧约。我想今天很快的跟大家讲旧约有3个人物都是做过牧羊人的。从这3个人呢，我们就来想想神为什么要把耶稣这个降生这个大好的信息要告诉给牧羊人。那希望我们中间 可能有些人都很像这三种人。那神呢，也要把耶稣这个好的信息要告诉我们。我们若看回到旧约的话，亚伯拉罕我们都知道，可是亚伯拉罕他是就是支帐篷的，可是亚伯拉罕他好像没有真正的个人去牧过羊，所以我们亚伯拉罕就不看了。那以撒呢，好像也没有，只有第一个就是看到的就是雅各。雅各呢，原本不是牧羊人，可是他是一个属于想要抓世界的人，所以雅各他跟他哥哥在肚子里就已经在那边争来争去了。当他妈妈生他哥哥的时候，先生出来，雅各是抓着他哥哥的脚跟跑出来的，所以他父母就取的名叫雅各，雅各就是抓的意思。所以雅各一生都在抓抓抓抓抓，他是很安静的人，他们整天在帐篷里就在那边想怎么抓。就他有一天，他哥哥想说长子的名分我要抓，就还有一天他哥哥去打猎，打了饿了回来了，他正好在煮红豆汤，结果呢他哥哥说饿了，雅各就说很简单，我给你一碗汤，你把你长子的名分就卖给我。就他哥哥也在乎，都要饿死了，名分有什么用，就卖给他了。他还不放心说你要发誓，所以他哥哥也发誓了。所以雅各第一个抓就把哥哥的长子的名分给抓过来了，结果还不够，他就是名分他要抓他爸爸给长子的祝福，所以他就千方百计，就是煮的羊肉给他爸爸吃，还用羊皮就包住他的皮肤，他就骗了他的爸爸，骗到了长子的名分，长子的祝福，所以他又抓了。结果呢，他哥哥说要杀他，他就逃逃逃逃逃，就逃到他妈妈的哥哥那里，叫做拉班的。那神呢很厉害啊，神就用一个更厉害的人来对付雅各，所以雅各在他的岳父的手下20年吃尽了很多的苦头。可是呢，他说时间到了，他要回家了，所以他就从他岳父手下也抓了很多东西，抓了太太，抓生了很多儿子，抓了牛羊一大堆，他就要离开他岳父。结果呢，他要回到他本家的时候，听说什么，他的哥哥带了400个人来迎接他。他想这下可好，400个人一定是来杀我的，不然不会带400个人来。所以他这下子就害怕了，他说我抓了这么多，失去的就更多。结果呢，他的那天晚上，他把所有的人都送往前去了，结果有一个什么，一个天使就来跟他摔跤，摔了一个晚上，就天使说天亮了我要走了，他就抓着他不走，说你要走你给我祝福。所以雅各从这20年在他岳父的底下，从抓抓抓变成要抓神的祝福。他后来知道这个天使就是神，所以他说我看到神还没有死，就给这个地方叫比奴伊勒，所以他就抓到神的祝福。那雅各就这样子回到他的家乡，结果呢，他年老的时候，他最宝贝的儿子就是谁，就是约瑟。约瑟被他的兄弟给出卖了，到了埃及去了。结果呢，他以为他的一生就是这样子凄凄惨惨就要死了。结果呢，神就是祝福了约瑟，所以约瑟后来就把雅各要带到埃及去。带到埃及去呢，结果他雅各这个人抓的人，后来他学到抓神的祝福了。结果他以为他最宝贝的失去了，结果是最宝贝的神又给了他。就他到了埃及，我们就知道他见了埃及的法老，他给埃及法老是怎么样，就给他祝福。如果你们读到，他是给埃及法老的祝福。 甚至圣经说雅各呢因着信，他死的时候呢还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并且扶着杖头敬拜神。那神就用这个曾经做过牧羊人的雅各，他是属于抓这个世界的人，他抓抓抓，神磨练他变成抓神的祝福的人。抓神的祝福人之后呢，神再把他生命中最宝贝的失去了，又让他复得了，他就成为一个懂得祝福的人了。所以雅各的一生就很像我们可能有一些人的一生，在一生中就是拼命的要抓，可是曾几何时我们就知道抓神的祝福，抓神的祝福到一个地步，我们要学习能够懂得祝福别人的人。所以神呢就给这个牧这种的牧羊人就是雅各呢特别的启示。然后我们再看下去，圣经中旧约中还有一个人也做过牧羊人的，就是摩西。我们就讲摩西，那摩西是代表什么呢？摩西就跟雅各又不太一样，因为摩西呢他出生的时候本来就快要死掉的，结果呢他的妈妈叫他姐姐把他放在河里，结果飘飘飘飘到什么法老的姐姐那里，所以摩西从此成为法老姐姐的养子。那摩西就在法老的皇宫里就成长，长了40年。圣经说呢，摩西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所以摩西是代表他已经是拥有这个世界了。据历史学家考证呢，摩西很可能是法老的所谓的接班人，所以假以时日的话，摩西可能就是成为以后的埃及的法老。可是圣经又说摩西知道他是希伯来人，可是他就不愿意跟这些埃及人一起，所以呢他就会常常会回去看他的自己的百姓。结果他有一天去看他百姓的时候，埃及人就是打以色列人，他就出力就把那埃及人打死了，就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结果后来隔一天他又去看自己的百姓，就自己的百姓两个人在那边吵架，他想要做公道，结果那些人说你是不是要杀我们，好像你杀那个埃及人一样。所以摩西就知道东窗事发，事情发生了，所以摩西就往别的地方逃了，就逃离了埃及。所以摩西是代表一个原本是拥有世界的人，可是他不会让这个世界来满足他，因为他追求一个是更好的，所以摩西要跟他自己的百姓在一起。圣经说他宁可跟神的百姓一同的受苦，圣经说摩西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圣经说他看为耶稣基督受的凌辱呢比埃及的财物还要宝贵。所以摩西这一个人就是另外一个牧羊人的代表，他已经是拥有世界，可是他不会被世界的东西给满足，可是神让他有一样东西让他满足，神就把他的话给了摩西，所以就十诫就给了摩西。所以一个好像拥有了世界的人，可是他不会被世界的一些财物给满足，只有神的话可以满足他。所以摩西这个牧羊人呢，也让我们看到呢，神也要把他的启示给这样子的人。他可能曾经拥有了很多东西，可是他不会被他所拥有的来填满，可是神要让他的话来给这个人。所以摩西是牧羊人第二个这个代表。 第三个牧羊人圣经中就是大卫。大卫，我们以为大卫可能是一帆风顺，可是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大卫是被人家看不起的人。因为当时那个神要撒母耳去告大卫的时候，到了他家，结果他的爸爸耶西把七个儿子都带出来，就撒母耳看到老大是叫以利亚的，人高马大，所以那个撒母耳先知就说，哦，神一定要这个以利亚人高马大，就神就跟撒母耳说了一句话，我们都很熟悉的话，神说什么呢？神说耶和华不拣选他，神说什么？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什么？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的，耶和华是看内心的，这是很有名的一句话，就从这里出来的。所以结果老大经过没有，老二老三老四老五到了老七都没有，就撒母耳就说，你只有这七个儿子吗？明明神叫我来高你的儿子，怎么都没有？就他说，我最小的在什么，在放羊，连这个爸爸都看不起这个儿子，想这个最小的放羊，先知要他的儿子来，所以他爸爸连大卫都看不起，把最小的去放羊，就神就要这个大卫。他爸爸看不起他，他的哥哥也看不起他。有一次他不是去杀那个巨人的时候，他去打仗，结果神那个他爸爸叫他的带那个食物去给他哥哥，他哥哥在打仗，就他就去了，结果就问东问西，就他的哥哥叫做以利亚的，以利亚的呢就听到大卫跟人家问东问西，就跟大卫发怒说，你来做什么？那个羊你交给谁看了？他哥哥说，我知道你是骄傲的人，我知道你心里有恶意，你来这边是看战争看热闹的。结果大卫说，我做了什么事啊？我冒犯你还是什么？所以大卫这个时候他哥哥都知道耶和华已经高了他了，可是他哥哥还是看不起他，所以大卫的一生是被人家看不起的。然后呢，后来大卫做了王了之后，有一次他不是把约柜接回来吗？他很爱神，他在约柜前就在那边什么跳舞，就他的太太也看不起他，他太太就讥笑他说，他说什么呢？他说，哦，以色列的王今天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他太太也看不起他。所以大卫曾经写了这段诗，在诗篇二十七篇这么说，他说，不要向我掩面，不要赶逐仆人，这是他对神说的。他说，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大卫说，我的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诗篇二七第九到第十。所以大卫是代表一个被世界的人所瞧不起的，父亲瞧不起他，兄弟瞧不起他，太太也看不起他，最后呢，他的儿子亚沙龙还背叛他。所以大卫是代表这样子的人。可是这种人呢，世界的人都看不起他的时候呢，神就成为他生命中的最中心。所以大卫一生都是在赞美神，他在放羊的时候也在赞美神，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赞美神，他被他儿子追杀的时候也是赞美神。所以赞美神就变成这一种人他一生的中心。所以感谢神，就借着大卫写了我们诗篇的很多的篇都是大卫写的。 那我们刚刚就看了这三种人，都是牧羊人。神就是使用这三种牧羊人，雅各是代表要抓世界的人，整天都在抓。神用了20年来改变了雅各，成为一个抓神应许的人。神后来又用了20多年，当他失去他的宝贝儿子约瑟的时候，让他重新又得回约瑟，让他成为一个懂得祝福别人的人。我相信我们可能想想一生中是不是也是在这样子，我们都是从国内来到美国的，很多我们也是要抓很多东西，抓学位，抓很多东西。可是神说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抓神的应许，然后懂得祝福别人，这就是这个典型的牧羊人。那摩西呢，是拥有很多人，我们中间也许有一些人是拥有一些东西，可是拥有东西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实在不能让我们给满足，只有神的话可以满足，神就要把他的启示给这样子的人。然后我们有一些人就像大卫一样，可能被很多人给看不起，被很多世界的人所遗弃，神就要让这种人能够来亲近神，来赞美神，神就要这样子的人有一个宝座。所以圣经说什么大卫的宝座，就是神要让大卫的子子孙孙一直做王。那这个呢是三种的牧羊人，三种的牧羊人。所以当初我在想的时候，神为什么要让天使把耶稣基督诞生这个最好的消息给当时的牧羊人？这牧羊人就代表我们中间可能很多人就像这样子。神今天虽然圣诞节已经过去了，可是耶稣真正诞生是不是12月25号，我们也不太清楚。可是我们不能说只是在12月25号庆祝耶稣的诞生，我们应该每一天都在庆祝，每一天都在想念耶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耶稣来到世上就要告诉，把这好消息告诉这三样子的人。我今天的信息就是把它浓缩，就是到这个地方。那我们在想的时候，最后一点，牧羊人很奇妙的就是说，他的羊就好像我们人一样，羊都是很容易走迷路的，所以牧羊人对羊是很了解的。可是神就好像个牧羊人，他很了解我们人，就像这羊常常走迷了路，我们常常就是应着景象走迷路。可是神一直不断的在等着这个羊能够愿意被神来带领。那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大的，圣经讲我们最大的牧者，那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羊。希望我们在这边的每一个人，我们也许有一生中会常常会应着景象，可是希望我们能够在这大牧者的带领之下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那我有时候常常讲，耶稣在一生中常常都是比喻他是牧者，百姓是羊，可是耶稣一生没有做过牧羊人的工作，可是耶稣却选择成为牧匠的儿子。那我在想，耶稣为什么要选成牧匠呢，不选成牧羊人呢？因为牧羊的人在旧约中一直，我讲的是好几个人都是牧羊的， 所以以色列人对牧羊人大概已经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可是以色列人对牧匠不太了解，因为你看旧约没有讲到什么牧匠。可是我在想，当耶稣做牧匠的儿子的时候，耶稣的父亲很早就去世，所以耶稣也是个牧匠。可是当耶稣做牧匠的时候呢，他整天面对的东西就是木头、荆棘、钉子。所以当耶稣做牧匠的时候，他这一二十年做牧匠的生涯中，他只是整天就在想着他哪一天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每一次摸到木头的时候，他就想到十字架。他每天在钉东西的时候想说，这钉子有一天要钉穿他的手跟脚。所以耶稣的一生中，他十字架，他很早就已经知道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他不是说十字架不是个意外，不小心就发生了，他出生就已经准备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可是他一生每一天都在经历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为了你跟为了我。所以我们为什么讲耶稣的爱是这么的深，就是因为他不是不小心被人家钉死，他一生下来已经要决定要被人家钉死，并且他所做的工作跟他的钉死都完全有关系。所以当我们想念到耶稣诞生的这个季节呢，从牧羊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三种。那我们想到耶稣工作不选择不做牧羊人，反而选择牧匠，是因为他跟他的死有关系。他在每一天的工作中都想着他的死，所以更让我们体会到真的耶稣的死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说他的生是为了他的死，可是他的死是为了我们的罪。他的复活呢，是有一天要让我们也有复活的身体。希望今年我们在 retreat 的这段时间能够让你们更好好的回想。好，我们就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再次感谢你给我们这段的时间，让我们弟兄姐妹还有年轻的朋友知道这个是主日，我们要来敬拜你。虽然我们可能身体也会疲惫，可是我们还是带着我们软弱的身体来到你的面前，就求神你继续的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当我们这个周末过去之后，我们不仅享受你给我们的自然，我们也享受到你自己，我们也享受到在主内的这个友谊，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学习彼此的切实的相爱。不是我们能够爱，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就求神你继续的保守我们之间的这个团契，就求神你保守我们一路的安全。我们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